各位启福堂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开心可以在教会咧同大家真系亲身嘅见面啊！真系好感恩教会一路对我哋嘅支持啦，同埋咧有好多次嘅支援添啊！嚟到我哋嘅教会嘅当中，台麦系咪都有声啊 ？OK 我系咪？好似系咪都得 ？OK 系啦，都系啦，好感谢教会啦！有好多次咧嚟到我哋嘅当中里面咧去支援我哋嘅无论是学生的事工，亦还是在我们的慈爱家庭，因为 SCN 的事工的当中里面，都有很多的支持。我本身来到教会和大家有血有肉地去交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来自撒母耳记上的17章。题目是过去的战衣，今天的巨人。主要是围绕着大卫和哥利亚一些故事的。咁啊，呢段经文咧，其实冇咁唔系十节咁短嘅。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去翻开圣经去前后去睇翻相关嘅经文啦。因为时间关系咧，我截录咗中间嘅十节嘅经文咧出嚟俾大家去睇。有人咁去讲呢段嘅经文啊，讲到大卫同哥利亚故事咧，系圣经里面其中一个咧最耳熟能详嘅故事。嗰種耳熟能詳的地步去到咩咧？就係唔單止咧係一啲喺教會長大嘅細路，唔單止一啲咧讀基督教學校長大嘅細路，更加係咧有啲非信徒咧都曾經聽過呢個大衛大戰巨人哥利亞嘅故事。咁咧，我想同大家咧再一次藉短段經文去思考，當大衛面對一個困難嘅時候，佢嘅心情、佢嘅情況、佢嘅做法係點嘅咧？好想跟大家一起去再一次去提醒我们，不如一起先去读出这十节的经文，不是很长的，我们一起去读好吗？准备一二三。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时时能走不能走，因为扫罗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扫罗没有穿冠。於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我哋一齐先有个祈祷啊！主，我哋去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将圣经赐下，让到我们可以藉着圣经更多去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有很多不同的圣经人物，他们是怎样去互动。我们又见到上帝你是怎样跟他们互动。原主，你藉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这个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再一次去提醒我，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主要围绕着三个人物，包括有大卫、扫罗和哥利亚。这段经文就是当时面对一个处境，就是两军对垒的状况。当时非利士人就派出一个战士，就是哥利亚了，就出来去 向以色列军队去骂阵去挑战，但以色列军队没有人敢去面对。 我們去認識一下或者去了解多一點，究竟當時面對一個什麼的處境。我們經常聽巨人哥利亞，巨人哥利亞，究竟巨人哥利亞有多麼巨呢？哥利亞他來自腓利士的加九零一虎口，六州零一虎口如果換算我們今天的度量衡的標準，究竟大約三米高。三米高有多高呢？三米高入不入來教會這裡？應該都 OK 在台下面，台上面就應該會頂頭了，就應該有些困難了。一部門呢通常就兩米高，是吧？那就再多多一半這樣，是的，應該都頂頭了。是的，那我三米高，那之前呢阿仔跟我講，我很感恩，阿仔現在都八歲了，準備升小三，那他又跟我提到呢，啊，三米有多高啊，這樣我呢就大約 1.7 米。咁阿仔咧而家大約 1.3 米，啊咁佢好叻喎，佢加我話加埋咧就係三米高啦咁樣。咁大家記住喎，個加埋咧唔係騎駁馬嗰種加埋喎，係真係企喺我個頭上面嗰種嘅加埋咧就係三米咁高啦咁啊。而且咧哥利亞真係唔單止高啊，仲好強壯添，佢係一個高大威猛嘅戰士嚟嘅喎。有幾強壯咧？佢話咧佢套裝甲啊，咁啊裝甲咧都重5000舍克啦，講緊大約57kg。可能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未必有57kg，可能我們有些 都然後在戰場上作戰仍然可以靈活自如的，我很想而知他有多麼強壯。而且不單止這件裝甲，說他的武器都有這麼上一份量，只是那支矛的矛頭都重600舍克，說有 7kg， 即是差不多一包米那麼重，厲不厲害？一個很高大威猛的戰士。所以當哥利亞出嚟去罵陣，向永生神嘅軍隊去挑戰嘅時候，冇人敢去應戰，因為咧個壓迫感好大，而且咧佢唔單止高大威猛，經文提到咧佢自幼作戰士，佢自幼作戰士嘅意思咧就講緊佢身經百戰啊，佢細細個就喺戰場上面出沒，仍然咧能夠生存到呢一刻，唔係一件簡單容易嘅事。可能咧佢經歷過唔知有幾場嘅戰爭，但系咧佢仍然能夠存活，係一個身經百戰嘅戰士。一個很強大的壓迫感，我想我們在座都沒什麼人試過面對一個巨人，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這張照片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在哪裡拍的，它在香港的山頂，在我出發去澳門宣教之前，就跟太太就去山頂的蠟像館去遊覽。我們2020年就開始在澳門宣教，所以這張照片是2020年之前去拍的，好像現在都還有的。山頂蠟像館有很多不同的主題，其中一個主題就講到有一些不同的運動明星，當然他們一比一去做一些蠟像出來。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是誰？姚明，是的，姚明是中國一個退休的籃球員，他也很高大很威猛的，他憑著一個黃皮膚的身軀去到美國打 NBA。 NBA 是籃球裡面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的一個賽事，有很多的白人很多的黑人在當中，裡面以黃皮膚的人的體格和這些白人黑人去衝撞一起 去打球呢都不會怎樣落下風。姚明都很厲害，一個很強壯的一個的籃球員。我俾多張相大家睇下嗰種壓迫感有幾大，嗰種對比有幾大嘅分別。我當其時我自己本身都打籃球啊，咁啊當然啦，我當其時影呢張相嘅時候咧，就唔係特登為咗呢篇講道而去影噶啦咁樣。當其時去影嘅時候咧，我就去諗一個問題，就係我都係打籃球啊。姚明如果要進攻嘅話，點算好啊？在座有冇打籃球嘅弟兄姊妹啊？有冇辦法啊？佢有咩方法可以阻止佢得分啊？掹佢條褲係咪啊？牧師好嘢，掹佢條褲咁啊賠上一個犯規啫，係咪？係啦，有冇辦法阻止佢咧？我諗好難啊！作為一個平凡嘅人啊，我就係一個咧比較即係張相望落去矮得得啫。咁實際上我都唔算太矮嘅，都係一個大家喺街邊見到嘅路人，一個平常人凡人嘅身軀啦。面對一個巨人，姚明有幾高咧？我睇翻記錄咧，姚明大約2.3米高啊，姚明都好高噶啦，都高過部門，係啦，係啦，咁啊搭巴士啊入地鐵都有啲困難噶啦，咁但係咧都唔夠哥利亞咁高，咁姚明都好強壯噶啦，但係咧同哥利亞相比咧仍然有一啲嘅差距。 如果我要防守姚明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可能。大家看到张相就是我的手举高，都只不过大约到到他的下巴的位置，大约嘴的位置，不要说阻止他进攻，我想有少少遮挡他，等他摸不到个篮筐都很难做得到。他的身躯更加的高大威猛，而且呢姚明都只不过是揸住个篮球拍住个波要进攻，大不了呢那两分就让了给他退开，我是不会有什么危险，起码我生命呢不会有什么威胁。但是面对着哥利亚不是，哥利亚不是揸住个篮球，他揸住武器，他真的要跟以色列的军队去对阵，目的呢就是要攞对方的性命。我相信呢当时的压迫感比起我面对姚明或者一个犯人对着一个高大威猛的人，那种压迫感更加的大。正因如此，当时面对的状况就是当哥利亚去骂阵去找一个人 去对战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没有人敢去应战，大家都不敢去面对这个很困难很巨大一个的挑战。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的小子就出来就跟大家讲，他有这个信心可以去对战这个哥利亚。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比较多会提及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经文去塑造哥利亚和大卫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描写。刚刚提到哥利亚是一个好像身经百战很英勇善战的战士，但大卫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去留意就是段经文的前前后后的话，会提到我会形容大卫好像是被经文去形容成为一个被轻视的大卫，他被很多人去看不起，很多人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这么困难的一个对手。他首先被他的爸爸所去轻视，在撒母耳记十六章里面提到，当撒母耳去到他的爸爸的家，即是耶西的家的时候，他希望去拣选耶和华所挑选的人。他提到他叫耶西就将自己所有的儿子呢叫回来，就让他去经去见看看神呢怎样去讲。但是耶西呢有没有叫所有的儿子回来啊？他没有。他呢叫了很多的儿子，但是呢他就却是没有叫到大卫这个的小儿子。他说呢撒母耳去问耶西，就是你的儿子是不是都在齐度啦的时候呢，耶西就说还有一个小的放着羊这样。直到撒母耳说你叫他来吧，如果他不来呢我们就不一同去坐席。于是耶西才叫人去来，叫大卫那里来。因为可能在爸爸耶西的心目中里面都觉得大卫这个 小仔不会是撒母耳所去希望拣选的人，不会是神透过撒母耳所去拣选的人。所以大卫被爸爸所去轻视。然后当一帮的哥哥需要去战场和非利士的军队作战的时候，爸爸就叫大卫帮手拿一些物资去给哥哥，去到战场那里给哥哥。大卫去到非利士人去叫阵的时候，为什么没人敢去应战呢？他就去问当时的人，究竟其他的士兵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就被他的哥哥去轻视。他的哥哥以利亚听到大卫跟他们所说的话，即是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生气。哥哥觉得他过来其实是来看热闹。哥哥说你下来做什么呢？你过来做什么啊？在旷野里面那几只羊你有没有交托了给哪个啊？哥哥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面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真战。可能在哥哥心目中里面觉得这位的弟弟来到战场上面他不能够有什么的帮助，所以他觉得弟弟来到战场上面完成了爸爸给他的任务之后，他没有走到，他留下来为了凑热闹。他觉得他在战场上面是凑热闹，希望看看究竟打仗是怎样，所以说他的骄傲和知道他心里面的恶意。哥哥不觉得这位的弟弟在战场上面可以有什么的帮手，觉得他比他不单止大卫，不单止比爸爸比哥哥轻视，他都比当时的扫罗王他们军队的领袖去轻视。虽然我们之后就知道扫罗信任大卫，愿意给大卫代表以色列军队出战，但是当扫罗第一次见到大卫的时候，他都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说扫罗说你不能去与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了， 他自幼就作战士。扫罗咧觉得大卫年纪太轻，讲紧咧就系觉得佢冇经验啊，佢冇能力去面对个咁大嘅困难。我哋呢一班曾经喺战场上面作战嘅人啊，都唔敢去面对呢个对手嘅时候，大卫你呢个嘅王毛小子有啲乜嘢嘅能力可以去面对呢个嘅巨人哥利亚咧？扫罗王轻视佢，觉得佢年纪太轻，经验不足。唔单止大卫俾自己人轻视，连敌人都轻视佢，甚至乎咧经文话藐视啊。当扫罗王愿意派大卫出战嘅时候，大卫咧去到战场上面面对住巨人哥利亚嘅时候，经文就话啦，非利士人观看见到大卫，就系、是、咧大卫见哥利亚见到大卫之后咧就藐视佢啊。他说哥利亚见到大卫之后就藐视他，为什么？因为他年轻，因为他面色光红，因为他容貌俊美。这些看下去都是一些挺好的形容词，看下去都不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为什么经文会这样去形容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少会提到一个人的外表，很少会提到一个人的身形，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神看人就不同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而神是看什么？神是看内心。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甚少提及一个人的外貌特征，除非这件事是非常特别。所以通常调回转的就是今天特别是这段的经文，我们见到三个主要的人物，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特登去描绘到他们的外表，他们的身形。刚刚我们提到哥利亚，哥利亚是一个高大威猛的战士，他异于常人，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战士。但其实扫罗都不差的。经文之前都有其实有提到扫罗，其实他虽然不够哥利亚那么高大，但他都比一般的民众是高一个的头。都是提到其实扫罗都是比较健硕，一个高大威猛的一个形象。但他很美。可能有些人会说容貌俊美年轻有什么错啊，这样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处境是一个的战场。刚刚提到这段经文，很多人自小都去听，或者是很耳熟能详。很多时候我们去见到一些儿童书学的书籍，或者是一些绘本，去见到的描绘大卫的形象，通常都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是不是？很多时候都会见到他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因为经文形容他又年轻，又容貌俊美，面色光红。而且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很擅长去作诗词，去玩乐器的人。所以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他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或者我们今天来讲比较书生的形象，或者是一些文青的形象。一个书生，一个文青去到战场上面，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其实这些形容在经文里面，虽然这些字不是一个负面的形容，但是当你去对比哥利亚和扫罗的形容的时候，就会知道其实这些形容不是称赞大卫，反而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要面对这个困境。就是面对一个的战场的时候，一个的书生，一个的文质彬彬的人，给人的感觉呢，衰啲講句就係咧，好似手無搏雞之力一樣。人咧唔會覺得呢位嘅書生嘅形象嘅人，佢有能力去面對一個咁大嘅挑戰。佢唔係一個孔武有力嘅人。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嘅大衛就係咧，俾好多人去輕視，好多人都覺得佢冇呢個能力。但事實上係咪咁咧？事實上，大衛係咪真係一個手無搏雞之力嘅人嘅咧？大卫的回应非常精彩。有关大卫的回应，当扫罗去怀疑大卫的时候，大卫就跟扫罗王说，他说你的仆人，即是大卫自己，说到大卫自己去为父亲放羊，他是一个放羊的人。但原来放羊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平安，那么平稳的事。原来有时会有狮子会来到，有时会有熊来到，这些的猛兽会来到羊群的里面去衔一只羊羔去，就是会担走它，就是希望抢夺这些羊羔作为食物。大卫就会去追赶这些猛兽，击打它们，将羊羔从它的口中去救出来。这些的猛兽当然不会那么轻易的罢休，猛兽就会去害它，希望去攻击大卫。 而大衛咧就揪着他的胡子，就係抽住佢啲毛啊，係啦，將呢啲嘅猛獸去打死。原來咧，大衛唔係一個手無搏雞之力嘅人，可能咧佢外表一個書生嘅形象，但係咧，原來大衛曾經打死獅子同熊人。呢、這個經驗幫助佢咧，今日面對呢個巨人哥利亞嘅時候，佢會話：這未受割禮嘅非利士人向永生神嘅軍隊罵陣，就會好似呢啲獅子同埋熊一樣。記得咧喺上年暑假嘅尾啦，開始咧有一啲嘅新聞講到日本有一啲嘅熊出沒嘅新聞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講到咧進入秋冬嘅時候咧，好多嘅熊人咧就由山區進入到去日本嘅市區裏面咧去揾嘢食咁樣。當其時咧，即係無論澳門又好啦，或者香港又好啦，我都見好多新聞咧講到關於呢啲嘅情況，甚至乎咧有好多嘅教學添啊。就提到咧，當即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遇到熊人嘅話咧，應該點樣去做？大家有冇留意呢啲新聞啊？都有睇過啊！有冇留意呢啲教學啊？當一個人咧面對熊人嘅時候咧，嗰啲嘅教學通常係點樣教噶？其實不外乎都係嗰兩三種嘅啫。第一樣咧就會提到嘅就係、是，我聽突然間走啊走走走走係咪？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第一樣咧就係我哋先去留意啊，究竟呢只熊人咧有冇發現我哋先？係嘛？當即係如果一紅人佢都冇發現我哋嘅話咧，就喺安全之下離開。通常嗰啲教學都係咁講嘅，安全之下離開咁樣就盡快啦，就喺安全之下離開咁樣。咁如果不幸啦，啊只紅人原來發現到我哋嘅話咧，咁咧又點做好咧？咁樣有啲教學就話咧，譬如可能將自己件風褸著上身啦，盡量去擴張，唔好拉埋拉鏈，而係咧將個風褸去擴，而以為咧你身體好強壯，就令到只紅人唔敢攻擊你咁樣。係啦，亦都咧即係譬如有啲唔同嘅聲音啊，等等唔同嘅嘢咧，去驅趕呢啲嘅紅人啦咁樣。我想問弟兄姊妹咧，有冇睇嗰個教學咧，叫你衝上去同只紅人搏鬥啊？應該冇啦，有嘅話咧，寫嗰個應該都有啲問題，係啦。作為一個凡人，我哋邊有能力去面對一隻熊人嘅攻擊呢？但係咧，大衛卻係咁去做。大衛咧，當佢面對呢個困難嘅處境嘅時候，佢真係衝上去同呢啲嘅猛獸、同呢啲獅子同熊人去搏鬥，唔係因為大衛有幾叻，唔係因為大衛知道咧覺得佢有幾咁犀利，而係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段经文咧？我特登用咗三只唔同嘅颜色啊，去表达黄色嘅咧，就系大卫咧，知道自己需要去保护嘅嘢。点解大卫会咁勇敢去面对啊？因为咧，佢知道有啲嘅嘢咧系佢好需要去保护，包括呢啲嘅羊羔啦，就系咧父亲委托俾佢嘅，佢需要咧去保护嘅。今日咧面对战场上面嘅要保护嘅就系永生神嘅军队。就是上帝委托给他的，他需要去保护的东西。羊羔、永生神的军队，这些黄色的呢就是、大卫知道自己很需要去保护的东西。而红色的是什么？刚刚相反，这些狮子、熊人和这个非利士人，刚刚相反，就是这些我会用红色去 highlight 的呢，就是大卫知道自己需要去敌挡畏惧。这些虽然困难的处境，但大卫知道自己有能力去面对，就好像蓝色那句说话一样，三十七节里面大卫的回应。不如我们再一次去读这句大卫的回应，准备一二三。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知道呢，他能够去脱离这些狮子和熊的爪，不是因为他孔武有力，不是因为他有几咁犀利。作为一个人，我们面对这些猛兽，其实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大卫很清楚知道，他能够这样去做，是因为耶和华救他。当他愿意站在上帝阵营那一边的时候，他就无所畏惧，因为耶和华会帮助他，会救他。这个经验就成为他今日面对巨人哥利亚里面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仍然有这个信心。他说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相信耶和华必会救他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曾经讲过这句话。当时发生什么事呢？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当时美国的南阵营和北阵营的人，他们因为奴隶制度的问题产生一些纷争，一些黑奴的问题产生，甚至乎发动一些内战。 当其时的处境就是，无论是南边阵营的美国人还是北边阵营的美国人，他们都去求告上帝，希望上帝来到他们的当中，帮助他们打赢这场的仗。当其时时任的美国总统林肯其实心里面很忐忑，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这样去做，特别是衰一点讲句，就是他为了一些外人，为了一些奴隶，去引致美国有一些内战，其实是否一个适合的举动呢？当时林肯总统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知道究竟这样做对不对，但是他却是知道，就是这些奴隶的制度是影响着人权的问题。我们及后会知道，林肯就是解放黑奴，就是去让到这些奴隶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当时不同的人都去求告上帝，希望求上帝来到他们那里帮助他们打赢这场的仗。当时有一个军官知道林肯这个状况的时候，就跟林肯总统说，就是我们一起去祈祷，去求上帝来到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去打赢这场的仗。林肯总统就回应了这句的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都跟大家去分享。林肯他这样去说，他说我不敢夸口说上帝站在我这边，我只是恳求自己能够站在上帝那边。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祈祷可能都会是这样，我们希望上帝来到我们那边，或者我们有没有想一件事，其实当个主动和被动的角色调转了的话，那个图画可以很不再一样。就好像大卫，好像林肯一样，他们选择坚持站在上帝阵营那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会与他们去同在。林肯总统不是夸口说上帝在我们这里，而是他希望去求告，就是自己能够坚持站在上帝阵营那一边。顶着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一个学习和提醒，当我们面对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愿意坚持站在上帝阵营那一边呢？就好像大卫的经历一样，当他愿意坚持站在上帝阵营那一边的时候，他无所畏惧，纵然这个困难有几咁大，有几咁不可思议都好，他都深信上帝会拯救他，因为当我们站在上帝阵营那边的时候，上帝就会与我们去同在，不需要去怀疑上帝在不在，因为我们站在上帝那边，上帝当然就在这个阵营的当中。这个是经文给我们第一个学习和提醒，都愿这个学习都成为我们一个经验，希望我们都是坚持站在上帝阵营那边的人。第二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学习，就是一个两代之间很好的一个图画。我会形容当时的扫罗，第三个角色扫罗，虽然及后他和大卫是大卫的扫罗，当扫罗愿意信任大卫派大卫出战的时候，扫罗就去担心大卫，因为大卫没有自己的战衣，所以扫罗就将自己的战衣交给大卫。大卫试着之后就觉得不习惯，于是他选择穿自己惯常的装束。在近年经常都听，无论在教会内又好，教会外面都好，经常都听到在两代之间的嫌隙。很多时候我们有些问题其实都不是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两代之间的信任或者是那份的互相尊重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两代就有些嫌隙发生。这段经文是一个好学习的提醒，我们见到扫罗很愿意关心大卫，大卫亦都很尊重扫罗，给他一些建议。作为后辈的我们，很多时候去听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一些长辈给我们的意见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很隐耳，甚至乎听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建议令到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有一些嫌隙发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谨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些长辈的建议不是为了害我们，这些建议其实都是长辈们他们真的过往他们一些经验，他们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去走少一些冤枉路。就好像扫罗一样，扫罗他将自己的战衣交给大卫去穿着，不是希望善待大卫，他不是希望陷害他。我相信扫罗将战衣交给大卫的时候，心里面不是想就是等你穿得不惯，等你去到战场上面左手左脚，跟着就被哥利亚去杀死。我相信扫罗不是这样想， 反而咧呢件戰衣咧講緊嘅就係掃羅一啲嘅經驗啊。呢件嘅戰衣過往可能陪伴掃羅咧打過唔少嘅仗，甚至乎呢件嘅戰衣曾經去幫助掃羅去救佢嘅性命都唔止。呢、這個時候佢就將呢個嘅經驗希望交俾大衛，希望將呢件戰衣成為大衛嘅保護。作為後輩嘅我哋，有陣時咧面對長輩嘅意見，我哋咧唔好先入為主，覺得咧呢啲嘅意見咧好唔啱，或者咧好唔想聽。因為咧呢啲都係長輩俾我哋咧一啲嘅善意嘅提醒，我哋都不妨一試噶，可能咧都會適合。但係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好似大衛一樣，當呢啲嘅意見我哋嘗試去接受去聽嘅時候，如果覺得唔習慣，我哋每個人咧同上帝嘅經歷都有好唔同。我哋每一個人咧，我哋嘅喺上帝裏面嘅領受嗰份嘅學習，嗰份嘅回應嘅行動都可以好唔同。過往行之有效嘅經驗未必能夠幫助今日嘅大衛面對呢個嘅巨人哥利亞。所以咧，當大衛試穿之後咧，佢覺得唔習慣啊，因為咧，甚至乎呢件嘅戰衣讓到佢，當佢話佢試下試穿之後咧，能走不能走嘅時候，佢覺得唔習慣，佢就除低選擇咧，著翻自己慣常嘅裝束，用翻自己慣常同上帝經驗嘅方法去面對今日嘅挑戰。作為長輩，我哋又唔好強迫後輩咧去接受呢啲嘅方法，因為咧可能呢啲嘅方案未必能夠適合我哋嘅下一代，佢哋咧繼續去面對自己所面對嘅問題，就好似大衛一樣，佢有佢嘅方法，佢選擇著翻自己慣常嘅裝束，然之後咧佢就喺溪裏面挑選咗五塊光滑嘅石子，就攞住杖同埋甩石嘅基然，就去迎戰呢個巨人哥利亞。我哋好多時咧會驚嘆大衛嘅信心啊，大衛好犀利啊，攞住五塊嘅石子咧就去打呢個嘅哥利亞。熟讀聖經嘅我哋咧，可能我哋都會知道啊，經文之後嘅發展咧，就係大衛咧就打贏咗哥利亞，佢就憑住呢五塊嘅石子打贏哥利亞。但嚴格嚟講，大衛用咗幾多塊石子啊？一塊。當我哋咧好驚嘆，當中一個隱藏嘅角色非常重要，就係咧我哋嘅上帝。上帝去帶領大衛去過往去面對獅子同熊人，今日咧去帶領大衛面對巨人哥利亞。大衛的信心很犀利，他帶著五塊光滑的石子就去迎戰哥利亞，但原來上帝更加衰劣，更加的犀利，用一塊的石頭，其實大衛已經能夠打贏哥利亞。我們每個人面對上帝的時候，我們都有不同的經驗，重要的不是個方法如何，而是我們有沒有站在上帝陣營那邊，以致我們能夠依靠著上帝面對這些挑戰。所以咧，當我哋面對挑戰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學習嘅就係咧，我哋唔好因為恐懼而退縮啊。有陣時咧，其實個困難本身唔係最難，最難嘅咧係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咧，我哋失去嗰份嘅信心，我哋咧覺得自己冇能力去面對呢、這個巨人哥利亞，看似非常之犀利，但係咧原來喺上帝嘅幫助底下，大衛用一塊嘅石仔就已經能夠打贏呢個巨人哥利亞。所以大衛對掃羅說，就是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膽怯，你的仆人要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很多時恐懼反而令到我們不敢去面對困難。跟大家分享一點的例子，有關澳門的工場，都成為都希望大家一起我們去祈禱，也都成為大家的鼓勵。啱啱提到咧，我哋一家咧，2020年嘅時候就開始喺澳門宣教。咁但系咧，其實咧，我哋最早咧去到澳門呢個工場去認識嘅時候咧，就唔係2020年啦，再早啲，我哋咧2017年嘅時候咧，第一次踏足澳門播道會呢個工場。當其時咧，我仲係一個嘅神學生啊，我喺神學院裏面咧接受緊裝備。有一個嘅暑假咧，我就去到澳門嘅播道會裏面咧，去目擊實習，希望咧去認識多啲澳門嘅狀況，又去聆聽上主俾我嘅呼召，究竟日後係咪喺度去服侍咁樣。當其時澳門播道會咧，同今日好唔同啊！當其時嘅澳門播道會咧，我哋有8位嘅童工，係啦，有啲可能都會知道啦。當其時咧，我哋有3位嘅本地童工。當其時咧，我去實習嘅時候咧，我見到澳門播道會有8位嘅童工。我心裏面咧，其實個諗法就係、是、啊，我都好想咧，日後畢業之後咧，嚟到澳門工場，能夠跟呢班嘅前輩去學習點樣宣教。 所以當我畢業之後冇耐咧，我就即係都同差會去傾啦。然之後咧，即係喺2020年就正式出發去到澳門嘅當中。但係咧，當我去到澳門工場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咧呢一切同我想象中好唔同啊！我咧2020年踏足澳門嘅時候咧，第一樣發現嘅咧就係原來澳門工場咧面對一個好大嘅經濟嘅困難，因為當其時咧。疫情期間，我哋嘅教育中心咧有好大嘅虧蝕，就好似咧香港好多教育中心或者補習社一樣，當其時唔能夠開班，但係咧仍然有一啲既定嘅支出要去支出，所以咧工場面對一個好沉重嘅經濟壓力。去到一個咩地步呢？就係我哋需要變賣我哋本身嘅地方，以至咧我哋先至能夠咧即係去健康咁樣去繼續去運作。所以咧可能。近年大家看我們的書信就會知道我們為什麼要經常搬來搬去，因為我們賣了我們的地方，以致我們需要租不同的地方去使用。而第二樣就是我發覺原來這百位的同工很多都準備退休或者離開工場，我想著可以跟他們學東西的時候，跟著原來2020年我去到的時候就發現很多的前輩都相繼離開了工場。中間我們都嘗試希望聘請一些本地的同工，但是都發覺暫時都未有一個很合適的人選。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到澳門工場一些消息的時候，會知道特別去到今年的年頭，情況更加的嚴峻，就是我們不單止經濟上有缺乏，我們在人力資源上面都有一些的困難，以致影響我們的牧養的能力。我們去到今年的年頭，我們剩下兩個一些的聖禮，所以呢我當是一個半個的同工，因為他不是長時間在教會。澳門報道會有三個的事工，但是我卻是剩下兩個半的同工。所以呢有時候我們就需要呢，我上午就會在氹仔那邊的教會啦的全福堂裡面去講道啊，或者是侍奉，然後下午就回去慈愛家庭的當中。所以都話我哋祈禱啦，即係面對困難係啊，我哋咧好唔容易咁，但係做唔做落去啊？梗係做啦，因為咧我哋嘅上帝仍然咧好支持我哋嘅事工。面對挑戰嘅時候，我哋唔好因為恐懼而退縮。面對挑戰嘅時候，我哋更加應該咧去倚靠我哋呢位嘅上主。但係事實上就係我哋究竟點樣去面對呢？面對牧養的能力不足的時候，我們怎樣去做呢？信心我們有，但是實際的方法我們怎樣去做呢？所以第二個的學習就是我們不要依賴一些舊有的模式，就好像今天講題一樣，過去的戰衣，今天的巨人。過去的戰衣很重要，這些經驗成為我們很寶貴的資產，但是當面對今天的巨人的時候，我們又不要只是依賴舊有的模式。我想牧養其中一部分就是在慈愛家庭聚會的當中。慈愛家庭聚會是一個 SEN 的教會，我們去服侍很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和我們的家庭。過往我們的模式通常就是邀請他們來到教會的裡面，認識這些家庭之後就邀請他們來到教會，希望在教會裡面讓到他們得到牧養，認識我們的上主。很感恩，下個月我們慈愛家庭聚會就20周年了，咁又感謝上主啦！20年前咧，去感動咧美國嘅宣教士去創立呢個地方，成為咧好多 SCN 家庭嘅祝福。但系咧呢20年嚟咧，其實啊當其時咧，慈愛家庭係澳門第一間嘅教會咧，開始有做 SCN 嘅事工。但系其實時至今日咧，都唔係有好多嘅教會，一隻手掌都數得曬，都係得三數間嘅教會咧有一啲 SCN 嘅事工。特別是我們現在面對一個資源不足的時候，我們很難去牧養一些新的家庭。我們曾經嘗試邀請一些年幼的特殊的孩子來到教會，但是發覺他們都不能夠長久去留下，因為場地的問題，我們不能夠再劃分一個比較年幼的 SEN 的事工，以致他們需要跟我們這些20多歲的孩子一起去相處，他們覺得不適應。人手上我們也很難再去劃多，感謝上主給我們有這20年跟 SEN 的家庭同行的經驗，所以我們就去嘗試去運用這些經驗去成為更多澳門教會的祝福。我們去聯絡一些香港的機構，專業的機構，去舉辦一些課程。我們主要舉辦兩種不同的課程，有一種就是侍奉人員的課程，有一種就是照顧者的課程。 侍奉人员的课程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专业的训练，为到澳门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提供一些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有知识怎样 去与 SCN 的家庭同行。我们又去分享我们怎样跟他们同行的经验，希望呢让到教会有一个借镜，可不可以呢，即教会都一起去牧养这些家庭。照顾者的课程呢，就是我们呢去邀请一些有特殊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照顾者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可能是一些长辈，甚至乎有一些澳门的学校啊、机构啊，都有人去参加。他们有些是信徒，有些不是信徒。非信徒呢，我们都邀请他们来到参加，希望呢透过这个课程呢去认识他们，又邀请他们回到教会的里面。好感谢主，这些的课程呢很大大祝福澳门的教会。我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先后举办了四次这些课程，每一个课程我们举办了两班，总共合共有超过200人去参加，大约有70间的华人的教会，其中有40间去参加我们的课程。刚刚提到教会过往其实很少去跟 SCN 家庭去同行，但是当我们去举办这些课程的时候，原来很多教会都愿意一起去学习怎样跟这些家庭去同行。有40间的教会，其中甚至乎有两三间的教会更加在课程之后继续找我去谈，希望去学习或者去研究一下在教会的里面可以怎样 去继续去尽心去牧养这些群体。有其中的教会甚至乎呢去谈的就是希望去拨出的资源改建教会的地方，成为 SCN 比较 user friendly 一些的地方，可能改建一些的场所，可以做一些感通的训练，有一些的不同的器材，帮助这些的特殊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牧养。好感谢主，过往20年都是只有三数间的教会去回应 SCN 的事工。但原来当我们不是依赖旧有的模式，我们尝试去结合上主给我们过往经验的时候，上帝更大的祝福，有更多的教会起来一起去面对，一起 去牧养这个的群体。我相信单凭我们一间教会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但当我们有很多教会一起去做的时候，能力就可以很大。跟大家分享这些，不是想说我们有多么厉害，不是想说究竟我们有多么的犀利，正如大卫一样，他知道他能够面对的挑战不是他有多么厉害，而是选择站在上帝阵营的当中。这些的课程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我相信是上帝很大的使用。当我们 去运用上帝给我们过往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又尝试去让到更多的教会一起去起来去服侍这个的群体。就好像大卫自己所讲一样，他能够打赢这场的仗，不是因为他这么厉害，是因为他靠住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而且他又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真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一间教会我们能够做到的事很有效，又很有限。慈爱家庭聚会大约都是得10-20人，我们大约有5-6个这些特殊的家庭。过往我们能够服侍到的家庭很有限，因为我们的牧养能力都不是真的非常的充裕，很多的家庭他们未必能够很适切的牧养。但是呢，如果我们将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意念继续去鼓励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图画可以好不再一样。这幅相呢，就是在澳门播道会成立3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拍的一张的相。一个慈爱家庭大约有20人，一个的澳门播道会就有100-200人。更何况当我们将这个的经验去分享的时候，不单止只是澳门的播道会去做，更加是鼓励到有更多的澳门教会起来愿意去服侍这个群体。我相信这个的祝福比我们去牧养它更加的大，我们知道这个是上主的心意。面对挑战，面对困难，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去退缩，反而我们应该坚持站在上帝阵营的当中。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坚持的时候，上帝就会与我们去同在， 我們可以藉著思考過往上帝給我們的經驗去深化，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去在這個時代裡面回應這些的困難。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要依靠上帝這份的信心，因為這場的仗，這些的事工能夠成功，或者是能夠得到更多人的認同，不是我們有多厲害。大家繼續去為我們去祈禱紀念我們的需要，是我們雖然呢面對這些的挑戰我們不膽怯，但是我們都希望有更多的同工能夠起來在澳門播道會裡面去服侍。願這段的經文都成為我們的祝福，我們一起去祈禱。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上帝你的当中。当我们去思考到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这一切都在上帝你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踏实，因为我们知道面对任何的困难，面对不同的境况，我们有你这位的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后盾。主啊，愿你去帮助我们，帮助赐福启福堂的众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不同的困难、不同的处境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作出一个有智慧的选择，让到我们时刻去站在上帝你阵营的当中。当我们去认识，当我们去站在上帝你阵营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上帝你会帮助我们。又愿你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去维持一些过往的事，而是我们能够透过过往这些的经验，成为我们今天面对不同的处境那份的经验，让到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去面对不同的困难，就好像大卫面对哥利亚一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真战的胜败存在乎你，愿你去帮助使用教会，让到我们能够继续行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愿你去祝福教会，祝福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去活出上帝你这份的心意。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